我们今天进行到第643节，那643节一开始呢，很少有这个例子，就是刚好有一个类似像实际的例子。那这里提到说，鲁伯接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名字叫做安琪亚，那她是一个非常可爱年轻的金华女郎。这里点出三个东西嘛，第一个年轻，第二个可爱，那第三个是金华女郎，所以条件很好。那他用它来做一个例子，谈一下有意识的信念如何影响到你的情感跟行为。假设这样说好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谈到说真正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就是原子电子的绕行，人跟人之间看起来是有距离，可是实际上是没有距离，都是原子电子的绕行而已。那么真正的人生，或真正你经过的所有的生命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信念对应成物质的一个结果。好像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念，那么你就会对应一个结果出来。应该是说一种类似像印记的一种作用，你有一个想法，那么它就印记成一个新的东西。包括我们生命的本质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印记的作用。比如说你的内在，你的存有，那它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它会因为一个想法的关系，有念想，经过一个物质的过程，它出生诞生之后，那么你经过你的人生，带着这样的一个特质，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你的一生经过的结果呢，就是原来你的存有有那么一个念头这样子。所以你才会发现到说，你不管是智慧高的像人一样，或者是低等的像像蟾蜍、像蝌蚪、蟑螂、蚂蚁这样子，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本能，就是说他对外面的环境的反应，他完完全全能够 handle 得非常好，所以他这里提到，其实我们是有意识的信念变成我们的情感，变成我们的行为，说我们一再的强调哈。那这里提到安琪亚的例子哈，他说安琪亚大概是30多岁，那蛮年轻的了哈，我们一半的年纪。然后他说离了婚，有三个孩子，他打电话给鲁伯说他今天早上失去的工作，刚刚失去工作。那他说还不止这样子哈，他在一个礼拜之内，他今天失去工作了，可是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前一个礼拜，他都卷入非常负面的情境跟不愉快的记忆。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呢？就一个跟他交往很久的这个年轻人开始躲避他了，他男朋友不喜欢他，躲他。第二个呢，推销员当着一群人的面前让他下不了台。而最近的情况终止导致他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去上班。好，那我们来看他所发生的事情。年轻人躲避他，首先他是不是真的躲避他，你不晓得。那再来，躲避他不表示说你就没有机会再交其他男朋友嘛，所以这是一个嘛。那这个当然 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没有错。那一个推销员当着一大群人让他下不了台，这个就没有什么啦。有的时候推销员他有他的立场嘛，那让他下不了台，然后他就心情不好嘛。所以他告诉鲁伯，他觉得这两件事情归结起来是什么？他觉得他是很差的人，然后无法应付同事跟这个世界。同事是什么？同事我不晓得，他这里没有提到同事嘛。那世界的话就是年轻人躲避他，推销员面对一群人让他下不了台。所以假设你有一个没有价值的自己，觉得自己很差的自己的话，那么你会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之后你会用这个事情来让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很差的。但是他并没有做到一点，就是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事情 可以让你发现新的机会，或发现你一个不同的一个思考面向啊，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那像我们昨天看那个黄豆豆，对不对哈？那黄豆豆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黄豆豆是，它是那种根本可能比台湾的山区的那种乡下还要更乡下，啊，坐车要八个小时才到杭州，坐船二十四小时才到上海。那换言之，它就是一个完全的山区，完全封闭的地方。那种没有人，没有什么人可以到达的这个地方的孩子，好，他为了要上艺术学院，跳舞的学院，然后他把自己倒掉，然后让自己长高，好，那是完全不同，因为怕碰到困难。那对很多人来讲说，啊，身高你就是没有办法，天生就是没有办法当舞者嘛，天生就没有办法当舞者，但是他没有这样认为自己嘛，好，不可能嘛。不可能当舞者嘛，因为他的身高根本就不合乎标准，而且身高是最难调理的，对不对？但他想尽所有的办法让自己长弄到11公分，然后东垫一下 西屁股缩一下就变成12了，哦，就刚好进去。那进去之后呢，他碰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他很矮，所以他都会排在后面，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专注力，他的意志力非常强，他没有看不起自己。还有呢，他永远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去看我有什么方法可以突破，那因为这个想突破的这个念头呢，让他不断的从他的领域里面去扩张。可能如果他身高很高的话，他不需要突破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发展或想象力，因为他不会有其他的机会必须要想我用什么方式去达到我的目的嘛。好，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谈几个东西，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意志是坚定的专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思维怎么样让它是自由的，因为当它是自由的时候，它就会看那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啊，比如说周中的话，它是个那这个怎么演呢，啊，看图形，然后从字的形状既然能够表现出那个线条美，对不对？然后呢，看到人家歌剧的话，他会有另外一个他自己的想法，他把它融合在一起，甚至他用霹雳舞去编他自己的那个歌剧的舞，对吗？所以他是没有限制的，他永远碰到困难，把它来当作是我怎么样把这个困难解决掉，然后呢，因此我有新的突破，新的方向，然后这个方向越扩越大，最后的话，他跨所有的领域，他从一个舞者变成编舞，然后变成歌剧的，或者是甚至于中西合并的，然后把交响乐也弄进来了，是不是？我最近有看到一则新闻，我跟各位参考，让各位参考一下哈。在安第斯山，大概4300公尺到6000公尺的这个高山上，义山才3950公尺，所以比义山要高很多啊，哦，那种。前年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哦，长一种植物叫什么？凤梨。好，那这个凤梨呢，它长在那边呢，它因为实在太冷了，所以它长得非常慢，所以它把自己发展成，哦，360度都可以接触到太阳，只要你有太阳它就可以接得到。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它用静默的等待100年，这种植物必须要长100年才开始开花。姜太公等83年才等到周文王，他等100年，好，他等100年，100年开始开花，然后开花只有一个月，然后一开花，这个花长多高？10公尺，这一颗凤梨10公尺，然后呢，有一万朵的花，然后呢，这一万朵的花呢，结数百万，听说750万个种子，那种子每一颗种子都长有翅膀，好，所以它等100年，等到适当时机，它。为什么要等100年，知道吗？ 因为它不断去累积它的淀粉质，等到它聚集在适合的时候，它一次开花只有一个月，这一个月当中它长10公尺，十公尺有多高呢？五层楼高，大约五层楼高。好，那这十公尺的这个树干非常大，它这名字叫蒲雅凤梨。那蒲雅的就是这个虎头的意思啦，就是虎头的意思。那有数百万个种子在天上飞，然后这个飞出去的种子只要碰到地，它开始着地之后，再等100万年，再等100年。那为什么它必须要长十公尺呢？因为安第斯山在4000公里以上，它都是在等斜线上，对不对？没有昆虫，所以它无法传粉，所以必须要靠一种东西来传粉，小蜂鸟。而且只有在夏季的时候，非常热，夏季的时候，小蜂鸟才因为太热，所以它往山上飞。那它必须要很高，这个小蜂鸟才看得见。然后它全身都是蜜，长出来的每一朵花都流着蜜水。那凤梨非常好吃，非常甜。
这凤梨多大吗？
凤梨非常大，打到你的话会把你打死。但一个月之后，花开了，种子挥出去了，它就枯掉了。它等100年，就等这么100年之后的一个月的开花。各位，你们去想哦，生命就是这样表现的。在4300公尺以上的安第斯山，去想象一下，连人都很难生存啦。好，一般昆虫是跑不到上面去，所以不会有蝴蝶，不会有什么任何昆虫。那在这个高山上面，他想要证明他能够生长，他用了100年的等待，只为了一个月的开花。所以生命是什么东西？生命是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展现自己的能力，这就是生命。它是全世界最高的高山植物。好，那祭掉它，一个日本团体去要祭掉它，必须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祭得掉它，
祭掉它，
把它砍掉。有啊，有啊，我看过很漂亮白色的花。她又叫安第斯皇后啦。好，那她是有4吨重，这颗花有4吨重。100年开一次花，每一朵花1厘米长，有10000朵花。
有没有人吃它？
有啊。对啊，就当地的人是靠它生活的。没有，因为你看哈，虽然是100年，对不对？但它平均不断有的大有的小，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对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一年都你在山上都会看得到它，可是那一棵凤梨树必须要100年。那所以有人就问说，那有没有人真的知道它是100年？那他们是有一种计算方式，就是根据它的叶子可以算出它的那个叶子的，因为它没有年轮啦，但是可以知道它是用多少年去长成的呀。所以 我想要指出来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信念的对应物嘛。你有什么信念？你现在脑海里面有什么信念？你信以为真的那个 belief， 你不但用这个部分呢，把它吹气吹成你现在物质所看到的东西，你的环境，你接触的人事物，甚至你的生命状态。好，他这里提到，你看他用两件事情来催化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很差劲的人。一个就是年轻人躲避他，第二个就是推销员让他下不了台。那我们的人生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跟他一样的？有吧，多少次人家是当着很多人的面前让我下不了台啊，对不对？多少次呢，可能你交了异性朋友，人家 不理你啊，对不对？那这个跟你有没有自己是不是很差劲有关系吗？没有嘛。那所以他不断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差劲嘛。所以他说在那段时间他都是心怀这样的信念的。好，而那些信念都是无意识的。所以信念是什么东西？是无意识的。那其实我最近一直有一个想法哈，我们其实在上课之前上课之后哈，就我们可以互相来加强一下信念，加强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体验，那世界是美好的，人生是美好的，这样的观念哈。他说呢，他透过他的身体哈就能够表达出来哦，看到一个人，你看昨天听黄豆豆演讲，他每一句话都是铿锵有力的，对不对？声音是洪亮的，然后是中气十足的，然后是充满着信心的。那
有没有发现他有提到他的困难，他遭到的挫折？有，他
都有。
没有，他都从头到尾，他都是在讲说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怎么去做，怎么去一直解决，都没有，他都没有任何提到任何。他怎么样沮丧，他的负面情绪，我觉得好像不在他的 conversation 里面。
我们学善思就学到几个东西嘛，第一就是他肯定他自己嘛，这是最重要的，你肯定你自己。第二个呢，让你的心是自如的。然后他要到国外去表演，最重要的那个舞啊，快舞他还没有编出来，或者是编出来还不理想，然后他还是把他的思维放在那，但还是有一种信任，他就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了。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提到，我们不是一直提到吗？当你心有所想的时候，你在那种阿法波状态的时候，所有的一幕都会跑出来。各位，你们去试试看嘛。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做什么事啊，没有的时候，让自己在那种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你那个灵感是会出来的。他的整个人生的故事都印证着我们创造力的一些理论。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那种心智在阿尔波之下的这种状态，然后他的那种联想式的思维，他都是联想式的，所以他把这个跟那个做联想，然后去做组合，他的思维很多都是联想式思维，然后他没有单向式的思维。好，所以他很灵活。那碰到困难的话，困难只是告诉你说你在这一方面，我想困难大概有两个意义吧。第一个就是说，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我设计一个让我去突破的一个价值完成嘛。我碰到这个困难，那我一定有办法去解决它，不然我不会碰到。这第一个。第二个，困难到一个程度你也没办法解决的话，是告诉你这个路你走不掉，就不要再往这边走了。我想大概两个嘛。那你就要看，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了，就看你的心是自由的，你去感觉它，你去突破它。那当真的走不过去的时候，那么这样就讲是这一条路你把它当作修正的行动，那会有新的东西会出来。因为赛斯有一个基本理论了哈，他的想法是说，假如你的内在想要表达，当他表达完成他又不一样了啦。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叫乔老师，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就发现我跟以前不一样的，然后我有新的想要表达的东西了，然后我是在不同的参考点之下，我永远不会一样。所以你也不要想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没有，没有那种事，绝对没有那种事。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就表示什么？你去死吧。那你还干嘛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那我们碰到困难的目的是要来解决困难，或者是当作是转向的参考，就是这两个而已。 那以这两个来讲的话，那我们在担心什么？其实我们只在看一件事情哦，你的信念永远会对照外面的形式，所以你从外面的形式去看我怎么去转我的信念，就这么样而已。那我们要做的是哈，坦白说，我一直觉得你从肯定自己开始，然后呢，不断的让自己朝着另外一个你觉得可以走的那个方向去走，但绝对不是在随时批判自己，对啊。所以他的身体表达出他的这个没有价值的信念出来，他的手势、他的表情、他的声调，他整个身体都在一起的挫折。好，那像黄豆豆的话，他是最应该挫折的人，因为他的身高那么矮嘛，然后他家完全没有什么势力嘛，他乡间的小孩子嘛，根本家里也没钱，无钱无势的人，对不对？那恐怕也不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因为他没有前面的那个基础教育嘛，对不对？因为他乡间，可是呢，他表达出来是什么？我碰到困难，我在想，哎，我怎么去突破？哎，那人家不跟我编舞，我就想尽办法，等他亮的时候就去缠。像那个叫洪秀柱，对不对？他说要找那个立法院长，黄金平去勾勾顶。我不知道勾勾缠是什么意思哦，原来勾勾缠就是勾勾顶啊，就缠着你啊，就缠着你。
哦，
他在讲到说他想编他的一个想法，那希望呢，这个他的老师帮他编一个舞。他老师说你那么矮，你怎么编？你那么矮，你怎么编呢？
看到我你就得give me some answer。后来他老师不是说那就试试看。没办法，他会一开门就开到黄豆豆。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需要学的东西了。我看看我自己好了，如果人家来勾勾顶的话，人家求你一次，你假如说拒绝的话，他如果再求你第二次的时候，你实在不好拒绝。在求第三次的时候，你再怎么样你都想说，不然我来试试看用什么方法帮你，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人家拜托我做一件事了，我第一个想法说啊，这个怎么做嘛？比如说这个根本不行啊，或者是很麻烦。可是他如果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我来试试看啊，就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真的要去求别人。
我从另外一个面，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求人家的人啊，常常就觉得因为不肯定自己。然后所以说总觉得不好意思，要去啊，人家会拒绝我啊，一就像刚才那个一拒绝我多没面子啊，然后就不会去做第二次。
对你
就不会。
对，他不是，他刚刚找先生找了老师不行，找师娘。
对啊，
那师娘不行啊，反正他就在那边缠就对了。
对，
那我记得啦，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我从乡下过来当一个公司的这个企划单位，对不对？我懂什么屁嘛，我什么都不懂，对不对？可是呢，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去找人，找我知道的人去问他说，哎，这个要怎么做？他当然也许没有办法给我意见，但他告诉我用哪个角度去找，或者是怎么样。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你去拜托人的时候，你其实我觉得对方也没有说真的会很讨厌，有的时候他会蛮高兴的，因为毕竟你问他嘛，那他跟你讲，他觉得说，哎，他还蛮有成就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是受了我们信念的束缚，然后就觉得，哎呀，人家那么重要，人家那么有，就是说那么有解有成就有名的人，哪里有功夫给你帮你什么忙，对不对？可是真的是，你如果从这个例子来看，如果你愿意一直不断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那边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对不对？
对，没错，你说的很好。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可能不到二十岁左右吧。好，那个时候，然后公司就有一个什么中小企业的什么贷款嘛。
嗯。
然后我是企划单位，不然你去听听看。那也是说送个小弟去听听看，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好。结果呢，我就把最重要的市银行总经理拉出来，叫熊什么东西的，然后把那个中山的 他指定中山跟南港两个分行的经理帮助我。我多很多人是听人讲嘛，不是我一个人嘛，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请求帮忙嘛，然后，哎，这个总经理他就叫两个部门经理，那两个部门经理是总经理交代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很认真来帮我们忙，结果哎，我们就意外得到一大笔的钱呢，然后我们跟银行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好。那我那个时候我才几岁，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老板会那么器重我？这个小鬼怎么搞的？怎么那么厉害啊？叫他去听个什么贷款的这个演讲，他竟然把人家那个市银行总经理都请上来了。然后呢，市银行总经理还派两个部门的经理来帮他忙，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其实我只不过是因为我当时想说，不懂嘛，不懂还小朋友不懂就什么都敢问啊，就这样子而已嘛，对啊。那长大了以后哈，你反而会觉得说，有自尊心啦，啊，然后觉得这样讲的到底有没有，有没有合宜啊，或什么之类的，你知道？
你要怎么看我呢？
对，对，
最主要是。
所以昨天我觉得他的演讲对我还蛮心有戚戚焉的，因为我也是那种乡下长大的哈，那什么东西都不懂，但是你有一个意志，有一个目标，然后让自己的思想是开放的，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反而我到现在的话，我比较僵化，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比较僵化。那我在想说，我是一个着重创造力，的人哈，尤其在这方面，那我为什么会让我自己这么僵这样子？我的确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在听这个演讲之前，下午大概三点多的时候嘛，我们公司的同事跟我讲说：“哎，你的书来了。”就那本书就在谈这个部分嘛，所以很巧，真的很巧。那意思是说，当你有想改变的时候呢，你看到的、听到的，你甚至听一个演讲或者什么的话哈，他都在不断的加强你这方面的信息。如果我早知道演讲，我根本不会去了。对，我早知道就是个演讲，我根本不会去。我听什么跳舞演讲啊？
对，
我哪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啊？对啊。
所以你听到了就是告诉你，就是他
对
要来的信息。
对，我是把它当作是针对我的信息啦。
对。
好，那我也把它为什么？因为我在前面一直在累积这个东西嘛，然后我在去之前那一刻我还在看那一本书嘛，是一个你叫什么PayPal 的一个创办人嘛，他写了一本书。他在讲怎么样去让你的思想是比较灵活的，不要一直僵化在某个路线上。那该换该改就是该换该改这样子，这样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那些时日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会在这种心态下被牵制。所以发生什么事有关吗？没有关。有没有这个推销员让他下不了台？有没有男朋友离开？或者躲他，他都会用那种心态去诠释他的故事。好，所有进入他身心的资料都被他精心的筛选过，估量而精选出那些会附加在他的信念上的资料。他不是在讲安琪亚，而是在讲信念的本质就是这样子。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进入你的身心之后呢，它变成一种筛选器，就好像我们的 search engine 一样，你有这个想法，你一直在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有没有用这种方式在看你，不然你怎么会有感觉？你说，哦，他叫我粉丝，哦，他叫我什么东西，哦，他不尊重我，其实那个东西是个怎么样？我自己在筛选，啊，不然不会有感觉啊，不然你有什么感觉啊？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进入你的身心的资料会被精心的筛选过，而估量出哪些是跟他的信念有关，所以才会进入他的这个意识田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意识的表现的结果。好，他叫兔子，他叫老虎，是兔子的意识，老虎的意识，在这个人间用 他的意思物质化的结果而已。好，所以与之相反的资料或事件呢，不是被忽略，就是扭曲成适合他的想法。好，我们有了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呢，会变成什么魔剂？而这个魔剂呢，塞不进来的哈，就会被丢掉。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点可以塞进来的，他就把它扭曲以后，就把它弄进去了。我们看事情的这个方式哦，就会用这种方式。一个呢，就是你看到，但是把它忽略掉。人家说你很棒的哈，你看不到；你自己很棒的，你也看不到。所以为什么说某些明星很有名的明星他会自杀？因为他看不到嘛，他看不到他的好处，他只看得到别人对他的批评，所以别人对他批评，他会很伤心。就像我刚刚在讲我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对不对？他这么优秀，为什么他一直在流眼泪？为什么人家一两句话就把他刺伤的这么厉害？因为他没有自信心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很有高格调，对不对？比如说自尊心很强，很努力。其实这种人的话，他其实有的时候他自尊心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因为他经不起人家的任何指责嘛。所以有意识的信念，把你的注意力集中来导向一个方向，继而指挥你的能量，因此你很快的把概念带到你的实质经验里面去。我们有一个有意识的信念，比如说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这个叫做 self image， 或者是 self esteem， 就是你的自我形象或者自我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东西呢会把你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哦，然后导向一个方向，我只看只听只接受我觉得我是的那个方向。所以我之前提到说，人家讲我五岁的时候尿床，那我就很生气，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事情是我的伤痕所在，我觉得很丢脸的事情，所以人家只要讲到我那一边的话，我就很容易爆了。所以那是一个伤痕所在，继而指挥你的能量，因此你能很快的把概念带到你的实质经验里面去。简单的讲哦，就是你有什么信念，他就会想尽办法去印证那个经验给你了，你就有一个实质经验了。你有一个有意识的信念，就会有一个实质的经验。好，它是一体的两面。阴的话是有意识的信念，阳的部分就是你的实质经验。它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你看到你的实质的经验，你就知道。不用查，那个后面就是有意识的信念，没有其他的。好，没有其他的。那所以呢，当你要改变，你要改变的是什么？你有意识的信念，不是要改外面的东西。好，有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是说，孩子你要乖，你要做什么事，那有用吗？没有用，因为那不是他的信念，你改不到他的信念，你改他的行为没用。你改他的行为，只会增加他信念里面更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人，就这么样。除非这个东西、这个想法能够进入他的思维，然后变成他有意识的信念，然后有意识的信念的阳性面就是实质的经验，实质的经验的阴性面就是有意识的信念，铜板一体的两面。好，而那信念也是一种屏障，把有些你不能接受丢掉资料呢，丢到一边，当然也有好处了哈。好处的话就是，只要跟那个没有关的哈，你就放在一边，因为你能专注的地方真的不多，你的岁月真的也没有那么多。你以为你可以活得永永远远，没有那么长。好，按你专注的地方其实没有那么多。今天你看了一本书，就没有办法看第二本书。今天你做这件事情做完了，你就累了，就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了。在我们能有意识的去觉察一件事情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然后呢，把自己的能量朝着我们想要走的那个方向去走，这样子。而同时呢，维持你原本的信念的整体性，不是丢到一边而已， 它还会变成一个整体性。所以因此安琪儿没有看到或忽略冲他而来的微笑或鼓励，没错吧？好，他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他是金华女郎吗？他是年轻吗？啊，然后他是什么？反正他是可爱的、年轻的金华女郎，那听起来就觉得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啊？可是呢，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很不行的，因为他看不到有人赞美他，但是对他没用。因为他信念没有那个东西。
对，如果说有人，如果他是认为自己很漂亮，觉得自己很吸引人啊、然后呢，他就可能就利用他这个魅力，又吸引一个男朋友不要他，另外一个人被他吸引过来，对不对？
是。
他完全的忽视他自己的那一方面的优点。看都没有看到。
你看跟黄豆豆相比较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呀，一个有自信的人，连他说话都是铿锵有力的啊。好、那再矮，他站在那边，他就觉得他自己很高啊。对啊，但我想他还是有点自卑啦，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头要弄得很高。
可是他可以开自己的
玩笑。
对啊，也许吧。
放不卑了，
变成有幽默感。他会去，他用很智慧的幽默感去弥补自己的缺点，变成优点。
对，
他能够这样讲出来，表示其实他也不在乎。
对啊，没错。
超越。所以黄豆豆99.999%的可能性，他没有学过赛斯。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他通过他的努力，他照样得到一样的东西，就表示其实就表示。万法归宗，
没错啊，
这些东西都是
是，赛斯一再强调，你不一定要学我的东西，
是，
你可以把上师、大师、牧师我的话放在你的感受之下，但重要的是什么？你怎么把你的感受实上来？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哦，恰斯你很会讲赛斯，那么我要听你的，不是啦，你们不是要听我的，你们要听自己的感受。不是说某个大师很会讲，你要听他的。他是用他的信念去诠释赛斯，他的信念去诠释赛斯。我呢，我用我的信念在诠释赛斯。那你跟我有不同的信念，我诠释给你听，只能当你的参考，因为我们的信念不一样。那可怕的是说，我就说，哦，你看我比你们都很棒，我比你们更行，那就完蛋了，那就完蛋，因为这个容易误导别人。因为对方没有你的信念，然后我们提到哦，再重新提一次哦，你的实质经验是你的良心面，而背后就是你的信念，也就是说信念跟实质经验它是一个一体的两面的对应物。那人生来到这个世间，你只不过是用你的信念去感受你的人生经验而已，就这么简单。你有什么信念，你会品尝到那个经验。好，安迪狮山5000公尺的这个高山上，能够长出4吨的10公尺5层楼高的凤梨，10000棵的花，数百万个种子，只是一个月长出来，一个月，等100年，然后一个月当中出这么高，这叫说什么呢？我。就可以在这样严酷的环境当中去表现一个最美的东西出来，最甜最美最棒的东西出来。你怎么去想象一山上面长一颗凤梨，然后可以长4吨10层楼高5层楼高，去感觉一下，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哪，你要表现什么地方都可以表现，在严酷的在糟糕的环境当中你都可以表现的。好，但是现在重点是，如果你不肯定你自己，你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就会像他下面讲的这种情况，有些情况是有意的，对他的赞美对他批评全部被他看成是互变的。所以我 这个物质的世界全部都是由意识所造成的，意识会在最严酷的地方用最用最不可能的方式来创造意识想要表达的部分。比如说像8300多公尺底下的马里亚纳海沟，那每一平方公每平方英寸可以要承受8万多吨的压力，8万多吨压力有多大？你自己去想。啊，不对，8000多万吨的压力。
什么东西打
的？鱼站在那边。
海沟里。
对。我们一般潜水员能够潜水的深度大概是20公尺到40公尺最深的，最多到100公尺。那不然的话，再往下的话，它会全部被挤压，会被挤扁，因为海的压力非常大的。
对，我知道我所谓的因缘，就是说在那种环境底下，只有那种鱼才能在那种环境底下，那种鱼是不可能在山上5000公尺以上的。
会死掉，对。
对呀、啊。
对，没错。
所以就说因缘
嘛。应该是说哈，有一句话这么说了哈，有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就会培养这个环境的生物。比如说你到长白山上，可能3000-4000公尺、5000-6000公尺，对不对？那里面怎么会有鱼呢？是有个莫名其妙的人带个鱼种去那边播种吗？不是吗？那边只要有水，水就会想办法长鱼。那水在长鱼的时候呢，他会看这个地方什么温度，该长什么鱼。好，不然的话，怎么有水就有鱼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像我们上次去那个 Oregon 的那叫宝石湖 Crater Lake， 那个湖呢也是几千公尺，那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有人烟的，它是一个火山口，火山爆发出来流下来的火山口积水，然后变成宝石湖 Crater Lake。 这个湖里面什么鱼都有，但是适合于那边湖里面的生态环境。换言之，就是只要有环境，就有意识想要到那边去表演了。
对哦，我上次看我朋友 po 一个东西，一个 video， 是好像我不知道他是印度人还是哪里的人，他的头啊有很多蛆跑出来了，那蛆一直在爬一爬。我就想到你上次讲的，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东西腐烂了，它就会有那个是他的东西就会来，所以我就在想说，奇怪，如果是像那个蛆。假设我们死了，他来吃我们的这个东西，那我就想到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只是来吃这个吗？那几天来吃我们的那个尸体？
好啊，我刚刚讲的那个蒲崖凤梨的话，他等一百年呢，他在那边静待着100年，他用宁静去等待100年，必须要等100年的时间去收集这个日月精华。然后收集到足够的这个淀粉质的时候，在一个月之内抽10公尺高，呀，那你觉得说你等100年只为了一个月，意识表示的时候，它叫做高峰结尾啦，它要的是那个高峰经验。我们人生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的是我这个特质的一种高峰经验，什么时候走？或者是存不存在哈，它反而不是那么有关系啦，因为我们就来自于没有身体的自己呀、啊。那我们再看看哈，他这里提到哈，他说电话里面呢，他不断在加强他自己是很差劲的那个信念，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常常这样，你去看自己哈。我起床，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啊，美好的一天，哇，充满着活力，还是说，哎，又是一个烂的一天，我一做一条烂虫就起床了，然后就觉得很没有力气，然后很沮丧。假如是都每天都是这种样子，那就表示我们不断的加强我们那个很差劲的信念。假如说今天是你的大喜的日子，好，然后你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荣耀等着你去接受的时候，你起床你会怎么样？
跳起
又跳起来的。你没有看到那个 Frozen 那个 Anne， 那叫安娜是不是？好啊，今天是他姐姐这个冠冕的日子啊，哇，他这样跳的啊，是不是？他说在电话里面，鲁伯提醒安琪啊，他自己的信念的基本的独特性，以及他正透过自己的信念创造自己实相的这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创造者，我们创造的方式是用我们的信念所创造的外界。如果我们学了半天，连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不愿意去看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学到。换言之，你现在所过的生活的背后就藏着一个信念，你所经验的是物质的事实，可是物质事实的背后就藏着那个信念，你最好去看看。好，他说呢，鲁伯加强安琪啊暂时忘记的一些概念，先不要去看那些坏的，然后他提醒他自己真正有价值的这个事实啊，像我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就不断的加强我女儿的这个信念吧。那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被提起来之后，你突然间有一个不同的感觉，真的。假如说你觉得我什么都不是，然后充满的没有价值感、罪恶感，然后觉得自己什么哑哑巴的一个，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什么力气都没有了。那为什么恋爱的时候会那么样的光彩呢？因为他看到我的好处，他欣赏我，我在他眼光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常常需要这个东西。他说，而因为鲁伯知道安琪亚的价值，而安琪亚他其实也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年轻可爱金华女郎，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正面的信念升起来的话，就会把别的推到一边。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去处理那个负面的信念，但是如果你指出正面的信念的时候，那个负面的部分它就自然不知道哪里去了，因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嘛，对不对？一个房间里面不是亮的就是暗的，好像现在我们是晚上，对不对？你只要把灯关掉它就是暗的，你只要打开它就没有暗，所以你不需要去说这里怎么那么黑，要把这个黑暗的东西赶掉，不用，你只要把灯打开就好了。那这个跟信念一样，如果你有一个正面的信念的时候，我说的是武装起来的那个正面的看法的时候，那些负面的感觉就自然而然会被推到另外一边了。房间不是暗的就是亮着嘛，对吧？没错吧？心中只有正的想法的时候，它就没有负的想法嘛。你不可能说一面快乐一面忧伤嘛。对，
这个问题我正想要问你。
啊，
我们像我们学身心灵的这种 spiritual learning 的这种，我们每次都说我们要 positive 的，要好的。那可是问题是，如果是以整个大体来讲，上帝创造不好的也是创造光明的一面，也创造黑暗的一面。那我就在想，那我们都只是好的好的，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它不是好的哦，它只是 affirm 的，它是肯定的。
就像阴跟阳，你说阴好还是？
它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任何一个生物，比如说我今天身为普雅凤梨，我并没有批评说我为什么必须要这边站100年才能开花。你要吗？不要，因为人家张太公也不过是站83年，就。
对不对？讲就说，不是要正面思想为这个，对，没有错。最后如果做到正面思想的话，那是很好的。但在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认真去诚实看待对待自己的感受。如果我的感觉真的是不好的话，我不是说硬要拿一个正面思想来压我这个。把它压到下面去，然后用正面思想来取代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透过这个 与其乌云密布，不如下场大雨。那透过这个下场大雨来看我们自己的信念，然后逐渐逐渐的把这些东西都清理干净了以后，那个正面思想就自然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赛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能量流，所以你如果说你说所谓的负向的话，只是那个能量流被塞住了，
是，
所以你一定得 let it go，
一定得
正
视它，
只能接受它，
对，
let it go，
接受它，
然后试着不要去想好的坏的，因为一下子批判来了，就会给自己就是会像Angela 在讲，她都会预期自己不好的，预期挫折。你看这 Angela 的故事跟昨天黄豆豆的故事，
她是刚好对面嘛，
从来没有预期她挫折，她从来没有，她昨天讲了一个晚上，她都是认为她成功可以做办得到，她要去说服她自己，说服别人，她自己的心里一定都是很肯定的。
她用一个这样讲好了，假如真的有 黑暗的话，哦，真的有坏处的话，他利用黑暗，利用坏处去着他的颜色，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他利用他的缺陷去表现他的优点。
我知道你，其实我在问这个问题，同时马上我就有一个答案，就像你讲的，以前我会好坏一定是很分明的，因为我有一个 justification。可是我现在学到说，哦，原来你不好的那个情绪，或你刚刚讲的 energy flow， 是我可以 aware of it， 然后 accept。然后再出来这样子，因为上个星期 Charles， 我不是来跟你问一个问题嘛，然后你就好像是 affirm me， 告诉我说我很棒的，我就突然 catch 到我自己，怎么我很不自在，我从来没有想说我很棒，每次都觉得说我很差劲，我很差劲。然后这个 experience 让我回去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在学，以前我在学习的过程，我都以为说。我所听到
你要的是谦虚嘛？
对，不好的。
就算你觉得你自己很好，你也觉得你应该要谦虚嘛。所以当你觉得人家说你很好的时候，你会立刻检查到说，我这样我不谦虚哦。啊，这第一个。
马上就会对哪里
对、啊。
没有你讲的那么好。
这是第一，你要想说，哎，马上谦虚要出来。第二个呢，你会觉得说，其实我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对、
啊。这两个会都会出来嘛？但是其实说真的，你是真的很棒啊。
就说你知道吗，有
这个 ego 被定义的不好啦，我们这样讲好了哈，我们说六神无主，对不对？什么意思叫六神无主？就是你没有 ego 了嘛。那我们叫 ego 的来讲的话，我所有的神都没有办法去统帅了，就叫六神无主，对不对？那你要不要有主？当然要有主，因为你的能量在走。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有个特质，我率领的我这个特质往前走，那往前走的时候呢，什么叫正面，什么叫负面，完全是别人的价值或别人我们的信念去造成我们的价值嘛，对不对？那你说男人好还是女人好？以前是说男人好，现在是说
一样的，
对，现在是说女人好，但是是男人好还是女人？有很多女人他们根本不想跟男人接触，他们认为男人就对，有很多人，但是有很多男人他不屑于跟女人在一起，都有，对，没有错。所以不是男人好，不是女人好，不是个子矮好或者个子高好，人家个子那么矮最后变成全中国最棒的舞蹈家，对吗？
那些个子高的撅着个屁股顶个鼓，然后在那
跳。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好或不好，我们反过头来说好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他个子是中等或者是高的话，他不见得会有这个成就啊，是不是？他不见得会，因为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会想我怎么去突破。然后他在突破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做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必须要接受所有现有的状况。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比别人目前比较差一点，被人家淘汰了。我接受我的现状，但是我接受我现状之后，我第二个问题是说，我怎么样去把这个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他必须要什么？接受，然后专注，然后再来呢？他必须要把所有的环境当作是一种创造的那种来源，然后呢必须要用联想，一样是有思想是自由的。
那回到你刚刚举那个例子，一个房间里面，一的是亮的，一的或者是暗的，那一般我们的学习过程就是 亮的 positive 的比较好，爱呀、啊、什么的都是 positive 的，所以就是亮的意思哦。那
这是这个定义，这我就好像我们刚刚定义那个自我的意思一样。
很累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暗的环境让我们休息的。
对，它不是
不
是好或不好，但是只是说，我们只是说你在你的能量旅游的时候，我这个能量在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卡住了。好，如果说像安琪亚，他是卡住，他因为他只认为自己是坏的那一边的，但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好，所以他卡在那边没有办法动，他消耗掉他的能量，他能量在那边。没有办法走，完全消化在那边。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它卡住了，可是它只要看到另外一边的话，哎，它就开始又流了。好，我们讲的是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谈到自我，自我谦虚本来是很好的，因为谦虚必须要来自一个什么东西，必须要来一个对自己完全的接受。当我完全接受自己的时候，我就不想跟人家比了，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别人很棒，或者是怎么样对我有什么影响，或我自己如果很不好。我没有人家好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一旦对我自己完全接受，不批判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谦虚才会油然而生。那现在是说我没有这个信念，然后呢，我硬要从上面去加一个思想，就是我必须要谦虚。可是我没有这个信念啊，所以没有这个信念的话，我产生出来谦虚是怎样？假的谦虚啊。
有的时候我觉得谦虚你如果说是谦虚，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在里面。就像黄豆豆在讲，他说比如说一个舞哈，他说其实是一个团队的工作，那你在这个团队编舞编戏剧编音乐，每一个人只是不一样。就是说如果说我是个橘子的话，我并不是说我要谦虚我没有苹果长得好看，可是因为我只是接受我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在那个 basket of fruit 里面，
我就是
可以，
对，
我就是橘子。
那我何必为什么要去专门给自己找麻烦，专门去看苹果那么红那么漂亮？这是他的长处，我就是接纳他。可是也不是说谦虚，就是说他是他，我是我。就像美国的文化有一点蛮 healthy， 一夸奖他，他就说谢谢你，然后。就是说，然后很小的小孩子，他们都一直在跟他讲说 ，you are unique， 从来不会去责备他。那我们是从小被责备长大。
赛斯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好或坏的
没有
判断，根本
没有。
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的想法，是说你有意识的信念，造成你的生活经验就这样子。所以它不是好坏的问题。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然后去造成这样的经验呢？因为这是我内在的需要，我内在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它需要的是这个部分。所以我出生就用这种方式在出生。现在重点是在当我开始承认我自己，然后我接受我自己，我肯定我自己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提到，因为谦虚本身很难解释，因为谦虚 attach 太多的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在里面，
对，
就是说我就还是没有人好。
对，因为谦虚本身呢，他会
是比人家好，
好像是说我就不可以好，
对，
或者是我必须要但
是
因为这种字，我们讲一个字被定义以后哈，就很难解释了。其实真正来讲是说，如果我对我自己的位置是绝对的安全，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想要跟别人比的时候，那我自然而然会萌生一个对自己的尊重跟对别人尊重啊。你可以解释这是一种谦虚啊，否则的话还有一种状况啊，你比我好，我就会嫉妒啊。哦，我就说啊，他是没什么啦，就是想要去打击他，想要去跟他拼。
那
对对啊，然后如果说比不过人家，那就拼命崇拜他。哦，大师来，哦，喇嘛，哦，什么东西，你就把自己坚持掉，希望就听他就好了。第二种情况，比你差，你又看不起人家。哎，这个人很糟糕哎，这个人，哦，你看我不要跟他往来，我把他的 email 从我的上面拉掉 ，WeChat 我不要他上他的。你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把跟对方那种撇清，还要觉得自己是比他高高在上的一种状况嘛，就是比你差的，那跟你差不多，你又看不起人家，所以没有一种状况可以让你安心嘛。
那个托里啊，当下力量那个作者他在讲哈，他说因为我们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是被 design 的，然后就有这个小我，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小我 create。可是他这个脱离的意思是说，我们小我的后面还有一个大我，那是这个是人人都有的，所谓就是说神性在那里面。那他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说， 你不要被你那个小我好像演戏一样被他迷惑了，你要能够想办法，也要能够看得到你的小我在那边演戏，可是你要能够看到自己背后的那个大我。
哦，这就是佛教讲的 aware 到你背后的那个神性来看着你那个小我在演戏，就像你讲的那样，
人生如戏，那个小我一直在演。
所以呢，多次元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知道是多次元观念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跟人家拼什么，因为你有个后面一个更大的自己嘛。
可是每一天每个 moment 都是一个 challenge。
对。
因为常常你就这些是理论，坐在这边安安静静的时候可以想得通，理论很。可是事情来的时候，情绪来了，小我就跳出来了。
因为大多数人都在用小我在 handle 嘛，然后他也是，我也是，所以我们碰到事情都是我们两个的小我在。
所以那个 Tony 讲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小我给我们制造的。那像这个 Angela， 她的这个，她就预期挫折，这个是她的小我在给她 create。那天我们昨天去看黄豆豆，她的那个小我就给她预期是成功的。
对。
所以两个人的戏曲就不一样了。
因为安琪儿她有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她常常听人家说有了孩子。就没有男人会爱她，年纪大了也没有人会爱她，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让她造成一种恐慌的感觉嘛？那我们在平常当中，我们接受多少这样的信息在我们脑海里面？有人爱你的时候，你会说我哪有可能那么幸运？你会这样觉得，哪有可能？怎么会是我？人家比我条件好的，为什么他不去爱他？为什么爱我？那你会觉得不配吗？好，这都是信念的结果了。我们来继续看他是怎么说哈。他说呢，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安琪亚可以看到这两种信念，一个好的，一个坏的，而明白他对自己所抱持的两种相反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在打架嘛，好，那他相信自己是独特，而且是好的。下面那一句哦，同时相信自己是差劲的跟坏的。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其实。再想想看，我们不是这样吗？你一方面觉得说，哦，我很好，我各方面人家都很接受，我朋友一大堆；一方面又是，哎，你知道回事吗？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有修行，然后又碰到事情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总而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信念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这种拉扯就让我们的能量流没有办法往我们要走的方向走。那其实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让我们的能量流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很顺畅的流出去，这样就好了。我们不是要跪天地立心，我们也不是要成圣成贤，我们只是在我们的内在透过我们的身体来表达一种观念，因为内在给我们一套我们本质具足的一个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呢，因为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用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他会达成那样的经验。
So Charles 那个 Krishnamurti， 他事实上他有这个思维的，所以他每次在讲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是不是？
因为 Krishnamurti 的书那么多，我不知道你是讲哪一本的，应该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没错了。
因为以前我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好像要看他的书，很难看得懂。
对啊。但是他就告诉你最初跟最终的自由，那个自由是什么？其实都是按照你有意识的信念在做选择嘛。所以他这两个不同的信念在拉扯的时候，他说在不同的时候，其中一个信念会渲染他的经验，而把另外一个排除掉。当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我根本就看不到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好，可是呢，有的时候我又会很夸张，认为说，哎，我某些部分很棒很棒，好像自己是大力士什么都行那样。但是就是信念的结果就是这样。他说在这个课之前，安琪儿打一通电话给鲁伯，他了悟到由于没有诚实的处理他自己有意识的信念而造成那种情况。所以要怎样诚实？在佛教的修行当中，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那这事情是很简单的，就是真实面对自己。 我自己是什么？因为当你真实面对自己，又能接受自己的时候，那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因为我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就不会把自己抬高或把自己放低下嘛。那所对应的部分呢，它就很真实嘛。那你也就没有所谓的挑剔嘛。假如你是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就好像说你买了车票是有一个座位，你愿意去坐在那个位置上嘛？可是现在不是嘛？现在我们觉得说，我们用我们的观点要批评全世界嘛？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是吗？对啊，那个人呢、那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反正好的批评，坏的也批评。所以他曾想离开原来的工作，而另外找一个，却不敢付诸行动。你看哈、他在今天失掉工作，对不对？但是他很早以前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他想离开原来的工作而去找另外一个，然后没有不敢付诸行动。那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不配这个工作的，所以他的信念，他潜意识里面他就想要去换工作，所以去造成这些结果，最后他就离开他的工作。所以因此他创造了一些情况，使他离开这个工作的决定变成非他所能做主的，因为让他自己做主他离不开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喜欢这个婚姻的，或者已经对这个婚姻很厌倦的，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主，结果会跟对方的疏离感造成对方可能有了所谓的外遇，然后最后结果就是分开。分开的时候你会说他背叛我，但其实不是，因为你早就想离开了。如果你不是有意识的信念的话，不会造成有意识的经验的。所以他这里是提到说他想离开那个工作，但是他不敢自己做主，所以他去创造一个情况，就是他男朋友躲避他，然后人家公然侮辱他，让他下不了台，然后他生病了，生病以后他在家里不去上班，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公司开除了嘛，这样。所以看起来他是似乎他是那些善妒而不解人意且没有感情的同事的受害者，以及一个不肯支持他的上司的受害者，对不对？我们说没有受害者，对不对？好，现在他了解他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什么？那些情况的发动者。那现在我们只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如实面对自己，我们其实是我们现在所有状况的一个情况的发动者。我今天有这种状况，我也面临我的困境，那这个困境在我身上发生了，我要感谢这个困境。为什么？因为我是按照我的心念去发动这个困境，让我实际上去体验它。
一个是主动的心态，一个是被动的心态。
对，
这样子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你可以 in charge。
不然你要怎样？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你就觉得说我完全是
都是人家害我，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完全无力感，你不知道。
因为这种状态是我的信念里面，假设在一个团体，我的信念里面我觉得我有能力做这个事情，金山也觉得他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你也觉得你有能力做这个事情，那就变成我们会有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有觉得我们互相排挤，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像这样子一个情形，
你也可以互相合作啊，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来做，把它做得更好啊。
对呀、可是问题是有的人不愿意一起合作。
我想 Lina 你的问题哈，你的问题只是必须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哈，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信念的这个实际体验者，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我们所有的人集在一起，我们根本就没有外在，只有内在。换言之，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所指印都不相同，每个人被安排的位置跟他的特质都刚好适合于大家的镶嵌拼图，所以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三个人都要得这个工作，然后看看谁比较强，没有这种事。而是说我们
有这种事啊，那些求职不就是这种事吗？
对啊，一个公司
大家要去找一个工，大家去应征同一个 position，
是，
然后选一个最适合。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三个人同样去 apply 这个工作，然后他们竞争，这是你表面上的状况，但实际上状况就是他们各有各的信念，而这个各的信念呢，就有一个人是适合这个工作。表面上是三个人一起来竞争，事实上是 他们是借着两个人去引那个人出来的。如果你没有那个信念的话，你不会碰到两个竞争者，
都是在演戏，一个主角两个配角，
对，
谁是主角
得到那个职位的，然后另外一个情况配角就变成主角了，这讲的就是
这个
都在一个 drama。
世界的奥秘就是说，一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 apply 这个工作的。比如说我出门，一部车子跑过来撞到我，其实我前一天晚上我去应征，我想要被撞啊，那你们谁要过来啊？啊，被撞你们要去负这个责任。然后我有我的问题，他有他的问题，他撞到我，他可能有其他问题比较处理，比如说他的工作啊，他的财务，他的这婚姻，他的其他东西，他跟着一批的东西在处理。可是他就是 match 到刚刚好，所以我们说意思是牵绊的莲花，它是个镶嵌拼图，它只有一个内在来源。所以既然是一个内在来源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所有物种的这个合作跟它的生命的这个食物链的一个镶嵌的这个状态，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普雅凤梨，对不对？它要等一百年，可是这个一百年它是有理由的。然后呢，它跟的那个蜂鸟的配合跟当地的物种的状态，它会完完全全配合的。
就好像昨天晚上黄豆豆的那个故事，他不是一进去以后他是 F 舞者，可是他说他要在那个舞上面跳舞，最后的情况
啊，七个人都生病，
其他的人都有一个情况，其他的人都去做运动了，他本来不是想说那要受伤的话，那前面从 A 要受伤到 E 才轮到我 F， 就有一天一个情况，那七个那 A 到 E 都去做运动，结果他就上了那个鼓。这个就是说他是主角，他一直信以为真，他就一直说我是主角，这件事这个故事有一天会成真。
而且他讲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自己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
他都是利用人家下课都回去的时候，在暗地里面到里面去用他的想法去练他所要的舞，他已经练很久了，
多有心。
所以你去看
他的做法，也不是说去排斥人，
宇宙永远会安排一个你的位置，所以他没有竞争者。我们现在都常常会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说有啊，有很多竞争者，没有竞争者。
可是
问题是你自己 ready 了没有？
你刚讲的那个食物链，动物这种大自然东西它是很单纯的，可是今天是人群我们在一起的，你说合作，我们大概是都是共同的那种力量的话，我们就会合作。可问题是很多时候外面的团体大家都认为我比你有能力啊，你在靠边站，就会有那种排挤的现象。
你都可以做一个 initial 人，你就说我们可不可以，
有啊，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
可是
我们在开会，可是他们就是 try to avoid， 就是那个主权的。
可
是 Lina 你必须要回到，
没有看到，就是说如果哈，我们两个都想要同一个工作，如果我们两个杠上了的话，其实是表示我们两个都有很强的意志，我们要拿这个工作，不会是只有一个人想要，因为只有一个人想要，另外一个可以退，可以退，可以有弹性的话，就不会发生争执了。
对啊，对啊，我讲的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同时都想要嘛。
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说，退到后面那个层次来看，它其实是都被安排好的。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安排现在的一个竞争者的时候，你无法去显示你内在的信念。如果你内在不是有一个我不值得，不值得，我不配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会去产生两个竞争者。
不一定啊，也有可能是让你看到你有多要这个东西。
对啊，
或者让你看到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是
因为你没有冲突就没有刺激，没有刺激就没有进，比较没有进展。
他这种状态是周围的人给其中一个人很多的 compliments， 然后旁边的这两个他可能就觉得他受威胁，他心里很不舒服，他就不喜欢听到这个 compliment。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的话，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只是面对着眼前的现象，但是他其实是后面的信念在作祟的。
我知道你讲的，可是我就是很难去
associate 那个。现在重点是你试试看，因为如果你把环境弄得这么复杂，就是我要考虑他的竞争，我要考虑他的对，我要碰到现在有没有突然间杀出个程咬金出来。好，我有一次在大学的时候设计一个图，我觉得自己设计的很棒，突然间我的图被他抄回去，然后他加两个翅膀，结果他第一名我第二名，我特不爽的。 但是我后来再想想，我内心有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其实没有那么好，其实有，我自己很清楚。所以现在重点是在于，如果你心中是一致的，然后你没有太多冲突，而且你想表达的那个心意是非常坚定的话，它其实不会创造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就算有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把你的那个能力充分的彰显出来而已。那
我的意思说，我不舒服是因为我的 ego 嘛，我的 ego 作祟了，我的小我，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合作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好像排挤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他可以有这种想法。
他在排挤的时候，他也觉得你在排挤他，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可能？
没有哎、
没有。
像昨天像黄豆豆的故事啊，我觉得里面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说他跳到主舞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可他一直在，他不是去排斥人家，他一直在加倍的努力，他一直去表现给老师看。那他并没有说是别人，可他就一直注意力在自己。人家练一个小时，我就练两个小时，我什么机会我都要跳给老师看。最后
他充分的用他的创造力。
对对对，他没有说是，哎呦我要，他当然也心里想说，哎，这最好这个受伤那个受伤。可是最后他的注意力是都在他自己身上。如果他今天没有说黑着灯都还去练的话，机会来了也不会轮到他身上。所以他的 energy 都是 towards himself inside。
他把
make a trick 让别人去 fail 或者别人受伤这样子，他
conserve 他的 energy 让他 better 这样子。
姜太公等83年才等到周文王，然后他是在钓鱼，他用钓鱼的方式，没有，他没有到处去找人，你看、啊、我很棒哦，来赶快来找我，没有，他钓鱼的方式是钩是直的，然后离水三寸，然后呢钓的时候是背着水的。
同样的 story 我也可以
背水
而
他背水掉，然后电折上钩，
我可以 conserve 我的 energy、
yeah.
就是 do whatever I can to make myself better， 不是 better 就是比较一道
在水里，
那个是你要的你就去 focus 你该做什么事情。
那我刚讲那个普雅凤梨，他等100年，他在任何时候都想，他的普雅凤梨的这个形状是什么，
是这样圆形，
所以任何一个光线进来，任何一个线，只要你有一条线进来，它就产生光合作用，去产生它自己的能量，然后就在它的体内去产生淀粉质，它去氧化成糖类淀粉质。那它一直要聚集100年，全部都满了 ，OK 了 ，ready 了 ，OK， 看我表现，一个月之内长10公尺高，4吨有多大？你自己去想想看，你有几公斤？100公斤没有，对不对？100磅左右，那你100磅，那它4吨，你这样回事吗？它累积100年，累积自己的能量，累积到足够的时候，它砰就出来了。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去找机会，真正的问题不是跟别人去看啊，他怎样，他比我好。真正的问题是我累积我自己的能量，
我要什么
，我累积我自己。
那我们要找我们要哪什么地方要去亮？
他等到83岁，他当宰相，然后他完完全全把他的这个抱负完全施展出来，他活好像118岁吧。好，换言之，他有29年的时光，他有29年的时光，让他把一个国家，把一个中国这样统一起来，然后他自己变成齐国的这个祖先嘛，他封地在齐国。一个人等到83岁，他把所有的能量聚集在身边，他根本就用倒钓鱼的方式，没有钩的去钓鱼的方式来聚合他自己的能量。一旦到一个程度，他 ready 的时候，根本不是外面的环境了。难道没有很多人想当宰相吗？
应该有。
对啊，当然有很多竞争者，会比一个小团体要多得多啊。那人家会愿意来求你，然后你真的能够表达出来。对。让你站在一个冰天雪地的高山上，4000多公尺以上的高山，站100年，你才能开花，你站吗？
看是不是你要的。
对。
你如果要的话，你去站。
但是他必须要，他没有这种方式的话，他无法表达自己，他无法生存， 他用这种方式，他把所有的计算都计算过了，甚至他必须要开一万朵的花，他必须要结750万个种子，然后他的种子每一颗都带着翅膀可以飞的，他都计算过了，然后他知道蜂鸟什么时候会上来，他必须要在那个月开花，你知道我意思吗？天哪，你怎么可能不信任生命呢？你怎么有可能是不相信自己？你一定要回到自己，回到自己去累积自己的能量，然后让自己在走的这个心流上没有阻碍。
他那种条件都能活得那么好，
对，
我们又何尝不行？
叫你站在6000公尺的高山上，冰天雪地站一百年，然后给你一个月的开花时间，然后这一个月的开花时间，仍然可以让你的子孙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你说很胖是他？
什么很胖？
你刚刚讲到一
个那个花有40000吨呢。
花。
对吧？叫凤梨啦，它是凤梨科啦。10公尺。对，10公尺高。
在哪里？
在南美啊，秘鲁跟玻利维亚的这山上。
可是问题，他绽放的那个 moment 没有很多人看到啊，不是浪费了。
生命是表达，他不是让你看的。
哦，是为了，
我也不是为了要我们看到吗？
这是因为科学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它嘛，他会研究说奇怪，为什么它一开花一个月，它一个月可以盖5层楼的大楼，你连用人类的技术去盖5层楼大楼，你要盖很久，对不对？它一个月长10公尺高，然后这10公尺高有4吨重，然后每一颗花都带着蜜，有10000朵的花，然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甜美。那这是在一个月内长成的，
会长很多凤梨啊，
一颗，
但是那个果实有很多。
我等一下给你看照片，
有点像铁树那样。
因为10000朵花会变成果实吗？
怎么知道它累积能量呢？
那他们
应该就是那样啊，是不是？
他，你要我等一下给你看吗？
不是，我相信有这一种。这种东西人都
有。好吧，我们就上到这里为止，因为9点。好，我给你们看好了，来。
那凤梨里面一个那个一坨就是一个。